我们上个礼拜Peter 我可以开始了哈。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一个在旷野里面唯一的一种征战，那个就是亚玛力人之战。那这个亚玛力人之战是很特别的，对不对？它跟平常我们讲的打仗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那个征战的得胜与失败是跟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他们就得胜，什么时候手酸了放下来他们就失败。这是整个那个故事里面最突出最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神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乃是说这个战争不是打一次，是什么？世世代代要打下去。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存在在摩西在带犹太人在旷野的那个时段存在，而是从那个时代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怎么样存在的。那这个亚玛力人所代表的一个势力是什么呢？来考一考大家，是体贴肉体没有错，但是那个翻译的英文的翻译它有一个很奇特的表达，有一只手要反对神的宝座，对吧？这个是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所谓亚玛力人的这个整个的原则乃是指到一个原则，就是不承认什么，不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主权。我们要把他的宝座推翻，那谁上台呢？我们自己上台吗？这就是这个整个征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这个老肉体里面，我们就是有这一股天然就不喜欢什么神做王的这个事实。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世世代代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四所交通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来看这一个亚玛力人的表现，其实在整个这一个四十年里头是讲用不同的角度。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肉体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往后我们下面讲的一连有七个课都在这一个亚玛力人的原则上面。也就是说这个亚玛力人的表现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来看，在旷野这段四十年的历史是从七个方面来表现的，七个方面。那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打开，对不起，我们请打开出埃及记啊，我们来看，我们要看的是十九章开始，十九章开始，从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就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 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我们一起第八节一起念。好，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们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呢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那第二十章就是传十诫，这个十条诫命我就不念了。到了十条诫命讲完，就是到了十七节，然后我们来看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中。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一起念二十三节。好好，然后呢我们到二十四章，第三节开始，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我们一起念。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库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招呼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40昼夜。然后我们来到32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六节，32章第1节到第6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却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好，来看几处新约的圣经。我们先看的是我们每次都要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从3节开始吧。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一起念第7节。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这里讲到这些事，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几个字在哪里读过？刚刚读过吧。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第7章，啊，38节开始。第7章38节，这人就是摩西啊，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39、40，我们一起念。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一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莫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那今天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好，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那我们过去就讲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先是缺水，后来就缺食物，神就给他们预备这个先是有泉水，在苦水，他们就丢了一个木头，水就变甜了，然后后来有以琳的泉水然后就有玛纳下来，然后就有磐石出水，对吧？这一系列都是刚刚我们前几次在讲的。好了，这些基本的东西通通预备好之后，神就把他们带到了到第三个月，就这刚刚讲的这些功课就学了三个月，然后神就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对吧？然后神就要在西乃山下向他们显现，然后颁布十诫，对吧？所以那个场面我们刚刚念过了，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场面。你想想看，200万的人，差不多就是我们整个大西雅图的人口吧，啊，就是这个包含的整个的这个 Lake Washington， 整个从北到南所有城市加起来，我们大概是200万人左右，在这个大区里头，这么多的人通通聚在哪里？西乃山。那么就用我们的想法，就是聚在这个 Mount Rainier 哈，就是非常壮观的一件事。那么神的荣耀就显现在西乃山上，那么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有脚声，200万人听到就怎么样，哇都哇，吓坏了。然后这个神就在那个荣耀中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说话，那么神就把10条诫命颁给他们。那犹太人不敢上山呢，就跟摩西说：“你去，神给你讲什么，你再来怎么样，跟我们讲。”每个人都害怕。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在那一段时间对神的心是什么？就是一个两个字，敬畏，或者英文就是 fear， 就是其实就是怕。这个神好，一面来讲好荣耀，好伟大，另一面来讲好可怕，对吧？这是他们心里面就是不打底就害怕。摩西说不要怕，因为神要借着这样子怎么样来试验你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神是有意的要试验他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每天都过一个神迹式的生活，水是从磐石里出来的，粮是从天上怎么样按时降下来的，对不对？这样子训练了三个月，应该对神怎么样非常的感谢了吧，上帝天天养他们过日子。所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表态说什么？ 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一定遵从。你说什么，我们都怎么样？阿们，而且去做。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好不好？很好，这是毫无话说的。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向耶和华表态的。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神又把摩西叫到山上去了。因为神要启示的还不止这个十条诫命，还要启示什么？会幕啊，还要启示献祭啊，还要启示怎么建会幕啊。所以神有整套的这一个教材，整个的启示关于什么叫做侍奉神，有没有？因为神在二十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十九章二十章开始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特意归我，你们如果听我的话，我就要叫你们干嘛？侍奉我，做我的祭司嘛，对吧？你们全部两百万人都要来干嘛？侍奉耶和华，也就是十二个支派，不是出来请你们吃饭就没事了。”我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做耶和华的祭司。你们这个国家是叫做祭司的国，对不对？神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耀的尊贵的地位，就是做祭司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Priest。 这以前我们讲过吧，这是神救他们的原因，就是要他们来做祭司的国度，侍奉神。好了，这就是神就把摩西叫到山上去，一讲话就讲了几天呢？四十天。那么这个时候，这四十天在山下就翻了，对不对？为什么翻了？哎，我们的领袖怎么忽然间通通神秘失踪？前几天不是他们大陆等找这个习近平找不到了，十天也就疯了。什么有谣言都出来了吧，对不对？怎么见不到人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个大家对领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看不见都很紧张，是不是？怎么了，对吧？那四十天看不见那更紧张了。所以哎呀，大家不打底，不打底。然后就找亚伦说话了，我们刚刚念了，百姓见摩西迟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怎么样？做神，像是打了点的，对吧？为我们做神，像是加上去的，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神，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哦，忽然间他们一慌，他们就有一个民意的发表，就是说为我们造一个什么神，造一个神。因为带我们的那个摩西已经不见了，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那亚伦这个时候叫做，你有没有想过亚伦怎么会做下面这件事情啊？是大家都是一个背景出来的人嘛，都是埃及出来的人，他的心里面当听见这叫做民意，对不对？人民的声音，人民说我们需要一个神可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对吧？那么亚伦一听，有没有道理？有啊，我们的确啊，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等了，天天在那边等了四十天了，心里面慌不慌啊？慌啊！我们都等过人的吧？你等过人没有？哦，十分钟你都要命了， 那你不要说等一天了找不到人，两天，那个时候没有 cellular phone， 不然打一个问一下以后好按定心，什么也没有。你等了一天没有，等了两天没有，等了五天也没有，等了十天也没有，就慌了，对不对？这个你要从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情形里面去想，去体会那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人最 desperate， 就是desperate 中文是什么？很急的时候，很急迫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对不对？你想看，在这个旷野里头，什么也没有啊。摩西可能死了吧，对不对？因为四十天前耶和华的那个雷轰闪电地震可怕的很啊，他现在上去可能完蛋了，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面就开始不打底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说为我们造个神，带我们继续走，是从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出来的。好了，亚伦说可以啊，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我们这边等，永远等下去，这是很可怕的事，对不对？人最难的就是等，而且是不知道等什么。那亚伦就说，来奉献，把你们最好的献给神嘛，那金子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大家就很慷慨的把所有的金都拿出来奉献了，摆上，然后他就把它丢在火里面，一铸一化，就铸出一个什么金牛犊。好了，那我们来看哈，牛犊叫什么名字？第几节？啊？第四节是吧？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对不对？”然后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呢？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注意啊，这个金牛在大家的心目中就代表了谁？耶和华，对不对？没有错吧？这不是什么异教的神，他们没有叫这个叫阿拉，他叫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不对？对的。然后呢，他们还第一个名字对，他们还做了什么事？啊，守节嘛，宣告，对不对？筑坛，然后呢就要献祭了。那一天一定是什么重要的节日，对吗？在节日他们就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献完祭了，大家心里面就怎么样？安了，就笃定了，对吧？然后就开始聚餐了嘛。那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大家都怎么样？很高兴啊，对不对？这200人从老到小都很高兴，本来四十天过得非常紧张的日子，现在经过这一个礼节，又筑了坛，又有了敬拜，又献了祭，平安祭与什么燔祭，这都是根据于耶和华的启示来做的嘛，不是吗？所以大家都心里面都很怎么样，很踏实，很高兴，又吃又喝又跳舞又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可是只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耶和华不高兴，对吧？耶和华在哪里？在西乃山上。他们在哪里？在西乃山下。在西乃山下。所以你就发现这整个的事情是很稀奇的， 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各个角度来看，对不对？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对，除了一点，哪一点？是个牛犊，对吧？除这一点之外，全对。在这个地方，有祭坛，在这个地方有祭物，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祭司？有，谁是祭司？亚伦呢？对不对？所以祭司也有，祭物也有，祭坛也有，该节期也有，对吧？所以你如果说用今天我们的术语来讲，从圣经的这一些宗教的教条来说，怎么样？都行，都齐了嘛？就是无懈可击。可是只有一个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觉得不对呢？以这一大堆在山下的人来讲，就没有一个人，连亚伦在内，没有一个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因为这就是人民需要的嘛。所以你从这一件事情，你就看到一件事，人的心里面有没有虚空？有，有吧？有虚空。所以他们就要去找什么？找一个神，对不对？人与万物不同的点在哪里？啊，人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神赐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灵它就有一个性情，就是要敬拜，有一个对象，对不对？因为人是通灵的嘛，对不对？只是不知道找谁敬拜。所以在人类从古到今最古老的文明到今天最先进的文明的共同点，由古到今就是什么？人的宗教性。看出来没有？猴子你有没有看他们聚在一起就朝天拜了？有没有？狗有没有聚在一起就朝天拜了？哈利路亚唱歌起来了？没有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会像人那样的要敬拜，要敬拜，只有人会。可是问题是在这里，敬拜什么？怎么敬拜？对吧？这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就断了，所以这个东西啊，有这个需要，但是对象搞不清楚了。可是，现在犹太人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有没有对象啊？有啊，耶和华神亲自向他们显现，对吧？用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出来，而且也他们在耶和华面前40天前一起向上帝表态，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这句话才讲40天呢，那他们得到的凡耶和华所吩咐的这40天里面，他们听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十诫嘛，对不对？10条诫命就是20章所启示的那10条诫命。那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所要求的诫命懂不懂啊？懂也不懂。但是不管怎么样，起码照字面上来讲，他们听见没有？是摩西公开讲给他们听的嘛，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听见了，而且听完之后，每一个从老到小，通通在耶和华面前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着行，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同意吗？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只是现在神考他们了，让你们有四十天的考验，然后他们就开始发动了。这个发动就是什么？要找一个神，要找一个神，因为现在这个神不见了，所以他里面马上就有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就是要叫亚伦为我们造神，看到没有？这整个叫做造神运动嘛，做个神像不就是造神吗？对不对？那么请问，他们在那里造神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名字，对不对？对，献祭，对不对？对，节日，对不对？对，每一样东西都对。可是犯了一戒，第几戒？你如果回到第二十章来看的话，十戒里头第几戒他们破了，破坏了？第一戒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戒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对不对？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是恨恶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祭至三世代。所以这第二条诫命就说得很清楚，不可以什么造像，造一个像，像仿佛什么神所做的，不管天上飞的也好，地上走的也好，水里面游的也好，不可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神当初讲这个话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人喜欢什么有形象的东西，他知道人里面有一个动机，就是喜欢有什么形象，这个叫做偶像崇拜 idol worship。 那么古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到庙里面去看，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对不对？现代呢，有没有偶像？也是个偶像，你可以看到拜电影明星，崇拜电影明星，崇拜体育明星，球，不管是什么球星，对不对？体育明星，你都在那里 worship 他们吗？对不对？我们今天用的话叫做名人 success， 他们是哇，就是你反正就是对他这个对象，不管是会唱歌的也好，会演电影的也好，会打球的也好，会跑会跳的，反正这些人都变成了你的心目中的什么偶像嘛，对不对？年轻人有年轻的偶像，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偶像，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偶像，反正我们一大堆偶像。古时候如此，今天呢还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这个事你就会发现是一个，我们叫它叫做人里面的肉体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宗教上 religion。 这个听得懂吗？ religion 宗教，有一句话说宗教总是劝人什么为善，但是我更喜欢马克思所说的一句话，宗教是 人民的诈骗。那请看这个教，现在他们干得出来的这个教是什么教？啊，金牛教嘛，对吧？所以我叫他叫金牛教。金牛教的有没有教主啊？不是亚伦，摩西在山上，他们找不到了，他们现在找的是亚伦。他们的神明是谁啊？耶和华。有没有献祭？有啊。有没有节期？有啊，对不对？所以宗教里面的必要的东西他们通通都有，看出来没有？满意吗？非常满意，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就是说人民心中所要的是一种宗教，可以满足他们心中的空虚，满足他们心中的不安，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抓住啊！我要把这个叫做波斯抽检，让你们看出来这一个宗教的可怕性。因为这里所讲的偶像还不是外邦人那种什么拜个猴子啦，拜，你知道我看过最糟糕的偶像是什么你知道吗？蟑螂。有人拜到蟑螂都拜，对，拜蟑螂，因为他是在所有年代里面生命力最强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有神灵啊，所以人就去拜蟑螂嘛。那你看我们中国人拜偶像，有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们最喜欢拜的是谁？财神嘛，对不对？财神。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财神是最受欢迎的嘛。那么其他呢，我们铺的有什么福禄寿喜嘛，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这几样东西嘛。所以你喜欢长寿的人就拜了一个长寿公嘛，你喜欢吃的人呢就拜了灶神爷嘛，你喜欢土地的人呢就土地公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很实际的，你心里面想渴望的东西你就把那个玩意儿就变成一个什么神。所以偶像这个字你去查字典什么意思的偶像，在原文里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玩意儿，投影，这个叫做偶像。什么叫做投影？就是你心里面想什么就把它投射出去，钱你想就投射出去，它就变成什么财神，对不对？吃那就变成灶神爷，土地就变成土地公。总而言之你要什么应有尽有，看出来没有？这个字偶像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为什么犹太人会这样干？他们见过神没有？见过。得过神的好处没有？得过。可是今天怎么会公然造反呢？对不对？这件事情耶和华是发了什么大怒的，你如果往下读不得了的事情啊，他们死了一大堆人呢，出命案，出大命案了。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干？所以你就知道宗教厉害，非常厉害。现在所讲的这个宗教还不是外邦人的宗教，是完完全全是什么神选民的宗教。你要注意哦，现在我们并不是讲其他的异教，因为现在他的神明是对的， 祭司是对的，礼物祭物也是对的，祭坛也是对的，节日对的，通通都是符合圣经的东西啊，不是异教的东西啊。可是连这些上帝的选民，尝过上帝恩典的人，懂得神十条诫命的人，到时候都答应了说我们会守的，可是一考试四十天一考，马上就交白卷。所以这件事情不简单，你不能把它就是故事读读就算了，你一定要叫做追根究底，把问题的所在要找出来，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得到他真正的那个能够叫人如此离谱信仰上帝信到如此田地。这个金牛的问题不单单发生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历史，就是在四十年里头他们在西乃山下干过的这个事情。这个金牛的问题，如果你跑到国度的时期，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你请你打开到了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我们念到十一节。列王记下，找到没有？第五节开始，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以色列人行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树下立柱像和木偶。那么然后我们看十六到十八，十六，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的一个支派。那三十二节，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一起念三十三节，所以你这么长的一段圣经哈，你基本上我要让你注意到这一段圣经是讲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段历史讲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本来是有头三个王，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第三个是所罗门。然后他死了以后，这个国就分裂成北国十个支派以色列，南国两个支派叫犹大，对吧？就是南北朝。好了，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北国的王叫做什么？耶罗伯安。他就怕他十个支派的人每年都要跑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因为叫旧约的规定，每年有三次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拜耶和华。那他们现在是北国，那个耶路撒冷是在南国，对吧？那如果每年我的老百姓通通往南国跑，那我做皇帝的就怎么样？不保险了，民心就就渐渐南移了吧。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他说不用了，我给你们造两个金牛犊放在北国，你们不用每年那么麻烦跑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这里就行了，看到没有？所以他就叫这两个牛犊叫什么？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开始侍奉了金牛犊耶和华。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在旷野干的那件事。金牛犊不就叫什么耶和华吗？好了，这样就一直搞下来，搞了100多年。神一直打发不同的先知去警告他们不准这样做，他们不听啊，不听啊，因为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啊。你从这个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们犹太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说要在基利心山上，有没有啊？所以大家各说各话，这个是他们的老传统，是祖宗就这样子教我们的。所以你就知道宗教这个东西啊，是很有什么约束力的。祖宗跟你讲过的话，你这些徒子徒孙们就怎么样就办。而且他们办的时候，你会发现宗教的魔力是在哪里，就是第一有经典，第二有庙宇，第三有祭司，第四有祭物。也就是说这些外表上该有的东西怎么样，应有尽有。只要有这些东西在了，我们就认为这就是叫做什么敬拜神了，听得懂吗？只要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规规矩矩这么做，我们就是敬拜神。至于神在不在，有没有关系啊？怎么只有两个人说话呢？神在不在对他们来讲重不重要？完全不重要。注意哦，宗教的魔力就在这里哦。他们要求做的就是外表的什么仪式，神在不在不重要的。你看那天在西乃山脚下，当他们献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时候，他们认不认为神在他们中间呢？他们认不认为是 当然是啊。他们都认为我们只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在这里献祭，我们在那边守节，我们在那里侍奉神，我们是上帝的什么人？选民啊。我们又照了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也做了。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喜乐，可以吃喝玩耍，心里面很平安。 是因为他们觉得神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前四十天他们不平安，为什么？他们认为神不见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做了这些手续，我们好像让我们的神开始觉得好了，现在你们都很听话，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么他们也就很安了。这叫做什么？自欺欺人，对吗？自欺欺人。这个问题在旷野是这个样，这个问题到了几百年之后，南国北国也是一样的。先发生在北国，然后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神就把北国交给了外国人，谁呀？亚述王。亚述王来把他们全部给毁了，然后就把他掳走了，对不对？全部搬家，就从这个应许之地连根都给你拔掉。所以后来一直到今天都有叫做 Missing Ten Tribes， 就是失踪的十个支派，就是从那一天起失踪了。哦，今天当然现在慢慢都开始找到了，但是起码几千年都已经不知道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到哪里去了。有一些美国人居然说我们美国人是那个 Missing Ten Tribes。我以前看过这么大一个报纸，登出一大堆的可怕的幻想，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到了北国是如此。后来北朝被神用亚述国把它毁了以后，后面两个支派，对不对？在南国，南国也是一样，不因为他们的妹妹或者姐姐，不过姐妹嘛，这个姐妹兄弟，兄弟吧，兄弟帮，不管他们的哥哥怎么不见了，他们自己也没有守住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后来也做同样的事。所以后来才会神就兴起了又一帮外国人，叫做巴比伦。巴比伦王就把这个两个支派通通给掳到巴比伦去了。有没有啊？这段历史我们读旧约的列王记你就知道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就讲这个事情。所以追根究底，他们这样被神对付，他们的根本的罪是什么？一个罪，就是什么？我们叫做拜偶像，对吧？但是怎么样来理解他的拜偶像呢？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列王记下十七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三，就把整个的故事点出来了。他们有没有侍奉耶和华？有。他一面侍奉耶和华，一面侍奉偶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看出来的那个犹太人为什么被拜偶像的根子，那个根子，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把根子找出来，你不能只是看表象。哦，他们喜欢拜偶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会拜偶像。 Just wait a minute，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北国这么干，南国也这么干，他们祖宗这么干，这些徒子徒孙也是同样干。到底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怕神？可是怕不怕？怕，他们惧怕神，所以没有，他们也不敢离弃耶和华。可是，真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矛盾的什么？矛盾的信仰。他们信不信神？信的。可是怎么会干成这个样子的呢？哦，什么叫做一面侍奉耶和华，一面心侍奉自己心中的偶像？这个矛盾点是在哪里？心怀二意。发财嘛，不一定。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一件事，在诫命里头，我们第二诫，为什么神说的那么清楚，不可以把我怎么样造成一个偶像，对不对？像天上的什么什么，地上的什么什么，水里的什么什么，不可以。那意思就是人就怎么样喜欢，神说不可以，人就这么干。哦，那为什么？那你一定要想了，怎么一回事？神明明说不可以，但是人喜欢这么做，而且乐此不疲。你说犹太人笨吗？最聪明的是犹太人，对吧？他们这么聪明的人都逃不掉这一个陷阱，那何况非犹太人，所谓外邦人呢？听得懂吗？也就是他们的危机也同样是外邦人的危机，对不对？承不承认？你不能说哦，那是犹太人笨，我们才不会这样。小心，你要知道他们跟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是叫做属肉体的人。你要知道这整个这第一个所提出来的问题是最难办的问题，最难办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东西追根究底的把它找出原因来。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老师告诉我们什么人到庙里拜偶像啊，乡下老太婆，没有知识的迷信的人，他们拜偶像，对吧？这起码我小的时候是这样老师告诉我们的嘛。后来我来美国留学了，很多人在美国也拿到学位了，然后我眼睛放看我来的地方叫做台湾，那些在庙里面拜的人不是光光乡下老太婆，谁也在那里拿香拜，留美的博士，高级知识分子照拜，对不对？这是在台湾现象。大陆呢无神论，可是我在大陆看见所有的干部到过年头香都是他们在拜的，一张票我当年在90年代看的时候都是300人民币排长龙，从上海的这个静安寺排10公里长要去烧头香，全是干部。所以你怎么解释啊？讲无神论的人一样烧香，最有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照样烧香。所以烧香拜偶像不简单，里面学问可大了，不是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听老师说哦，是没有知识的人，是乡下老太婆，是迷信的人才做的事。 No， 不是这样。那外邦人，我现在讲的是外邦人，我们老中，我们今天晚上看的是老犹，上帝的选民，他们也干同样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古今中外怎么样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异教徒拜偶像，连非异教徒这些神的上帝的选民也一样拜偶像。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也一样可以把我们的神当偶像来拜，就是这个，我要重点就在这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人 不愿意拜真神，愿意拜偶像呢？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是上过课的人。偶像的秘密在哪里？我以前常常讲的故事，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你听过就复习一次，没有听过我就讲给你听。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因为我从来想不懂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我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中，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犹太人老要拜偶像，拜到亡国呢？而且屡劝，屡不听。这里面就学问大了，对不对？搞到最后亡国四散天下，这个东西惹动神那么大的怒气，他们居然屡戒不听哦。那到底这里面他的魔力在哪里？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掉到这个陷阱里头去呢？啊，这个答案是我在80年代神有一次让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我就开始懂了。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在上班，美国这里这个有一个公司叫做 Weyerhaeuser， 搞林业的。那么我们把它是美国最大的地主，有最多的森林，我们所有的木材啊、纸浆啊都是从树做出来的。那有一年我的工作是把木材卖到大陆跟台湾，那么有这么一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八四左右，84、85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经济非常好，那很多人都发，而且发得很快。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做木材生意的，他开一个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马上发，叫马上发。你叫他慢慢什么小本买生意，慢慢做的，什么勤省吃俭用，慢慢做大，已经没有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要赚钱就快，要快。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发财梦，那么所以就各个庙宇啊，香火就怎么样兴旺，庙宇的香火很兴旺。那什么紫微斗数啦、啊，这个那个的，所有迷信活动在台湾，那真是叫如火如荼。那一年呢，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在美国的这个 red cedar，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 red cedar， 就是人家拿来做屋顶的，或者做墙板的，或者做 sauna 的那个里面那个很香的那个木头。叫做赤柏，中文要翻译的话，我们学树的、学森林的人，那个树种叫赤柏。哎呦，卖到台湾，简直就是供不应求。那我就要去理解，为什么忽然间？因为那个木材有两个用途，在我所理解的，一个就是做这个棺材，因为它很香嘛，而且个子很大，拿去破开来做棺材非常好，不烂，而且呢，这个要不然就是雕刻，很好雕刻的。那我说今年为什么卖这么多？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呢？就跑去一看，不是，那就不是做棺材，那是做什么呢？做偶像，做偶像。那我说哎呀，他们买这我们这些木材，他们在做偶像。我说他们做为什么做这么多偶像？他就那个木材商就带我去，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台湾现在做买你的木材就是做偶像，为什么生意那么好呢？因为这些人跟偶像到了家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跟他许愿哦，偶像你如果给我发，我就给你穿金衣，就是因为本来是木头的嘛，就包金。如果你让我大发呢，我就给你盖大庙。 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没让我发，第一次割鼻子，第二次割耳朵，警告，事不过三，第三次脑袋搬家。我听了好笑，就跟你们的反应是一样的。我说还有这种事啊？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木材很好卖啊。我说哦，因为都断头了。断头了。可是那一天我忽然间就懂了，这就是偶像的秘密。听得懂吗？偶像的秘密是什么？你听我的，我赏你，给你穿金衣，给你盖大庙。你不听我的，我第一先警告你，对吧？去了你的威风，然后事不过三，脑袋搬家，我另外找一个听我话的，对不对？所以你突然间了解了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呢？当然他的动机，在这里你看到的动机，圣经是说，你注意看，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是吧？哥罗西书三章五节的最后一句话啊，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拜偶像他的 motivation， 他的动力是什么？贪心嘛，对不对？像这些人要发嘛，对吧？而且要发得快嘛，所以他的动机是贪心 greedy。 好了，这是圣经解释拜偶像的那个动力是贪心。但是怎么样啊？有问题吗？没问题。好，但是你注意那段跟偶像的对话很重要。你听我的，我赏你穿金衣也好，盖大庙也好，有求就怎么样，通通给。但是你不听我的话呢，我就警告你，最后把你干掉，然后我另外找一个。所以请问偶像对这个拜崇拜的人来讲是不是神？怎么不是呢？他不然他来吵他干嘛？你让我发啊，当然是神呢，对不对？是他的财神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财神必须听谁的，对吗？所以说到底谁是神？我是神。财神，财神是你听我的话，给我所要的，那你我就叫你是神。但是你如果没有满足我的需要，你就脑袋搬家，我再去找一个，对吧？所以说到底谁听谁啊？啊，就是偶像听拜偶像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刚刚我们姐妹说的那句话就是整个拜偶像的意义了。为什么人乐此不疲要拜偶像呢？连犹太人上帝的选民都不例外。人要不要神？要，对不对？可是人要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听我话的。但是你从整个我们今天晚上讲神当初怎么样跟以色列人讲的话，然后叫他们在山下颁布的十诫，那些人的表态都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谁听谁？我们听神，对不对？有没有拜真神？谁听谁？ 人听神，拜偶像呢，神听人。方向不同，出来听出来没有？这就是偶像的秘密。好了，犹太人不管这一次，不管后来在以色列国发生的事，在犹太国发生的事，他们有没有把耶和华丢掉啊？没有，他们是，圣经的形容是非常动人的。他说，他们一面侍奉耶和华，一面又侍奉心中的偶像。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矛盾怎么样统一的？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怎么统一的？就是这个点。我要的耶和华是听我的神，听我话的神。听懂了没有？我们要的神，这个耶和华是听我的，那我就要你了。有一年我到东边，这边是华大，东边是 Washington State， 那个叫什么啊 Pullman。 我在那边去过，那个时候 Marcel 在那里，90年代前后我大概去了五六年吧，去那边传道，对那边的留学生传福音。有一个学生我永远忘不了，传福音的时候举手相信了，那么我们很为他高兴。下个月我去找，再去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某某人呢？啊，他们不来了。我说咋回事？他不信了。我说上个月不是信的吗？怎么这个月就不信了呢？他说他那个时候要毕业，就是他在布道会的时候，那次是要毕业了，他要去找学校去读博士生，他那个时候硕士生读完了。所以他信了主，他就祷告，神啊，我现在要去读博士生，你给我预备一份奖学金。结果祷告来祷告去没得到，所以等到我下个月去的时候呢，不信了，因为耶稣没听他祷告，奖学金没有给他，所以他就把耶稣就怎么样废了，呵呵，不信了。所以我那次就啼笑皆非啊，然后还去希望能够找到他，他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就举这个很我自己亲身碰到的事情，你就会发现的的确确是如此。很多人信耶稣是希望耶稣怎么样，对，我要什么给什么，对吧？我今天生病求你医我的病，我今天没钱给我的奖学金，我没有老婆求你给我个老婆，我没有儿子求你给我个儿子。总而言之，我们心里面都是有所求，对吧？而自己又没本事得到，那么只好去找一个，现在有个羊菩萨叫耶稣，对吧？这不是羊菩萨吗？叫耶稣把他请来，如果你灵的话我就信你，不灵呢靠边站，废了。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好笑哈，可是我要说，我们都干同样的事。你听我们的祷告会就知道了，我们祷告会里面求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事啊，某某人生病，某某人失业，某某人这个，某某人那个，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都在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吃喝拉撒的事情嘛，对吧？所以我们虽然今天说起来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可是你注意我们自己在耶稣面前每天祷告的生活的内容，祷告的内容，你如果有个录音机你把它录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今年你是求这些事，五年后还是这些事。你如果懂这个金牛教， 你就要发抖。懂了没有？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你把你的神当作什么？偶像来拜。也就是说，这个第二戒神这样子说，不可以把我雕成个偶像来拜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人会把他变成什么？偶像。他明明是真神，是你来听他的话的，但是搞来搞去呢，都是他来听你的。你从来不愿意什么？听他的。他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我们总有一百个借口，对不对？我们说太忙了，我们说今天头痛，下礼拜再来吧。只要我们想要神对我们有一点要求，出一点代价，舍弃一点什么，我们就会想一百个理由来跟神说不行不行。可是当你有所求的时候，神啊，求你马上听我的祷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干的同样的事。我们笑犹太人这么笨，我们笑那些乡下老太婆那么笨，我们笑这个，我们笑那个，最后神要用这段话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都干同样的事。因为这个现象叫什么？照着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系列来看，这个就是亚玛力人的问题。肉体，什么叫做肉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有一个手要推翻什么？神的宝座，对不对？这个手是要推翻神的宝座，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说的我们不愿意听嘛，我们要神听谁啊？听我的嘛。那谁在宝座上呢？我在宝座上。听懂了没有？这个叫做亚玛力人，这个必须斗争，世世代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今天有各样的方法来搞我们，但是他最灵的一招就是这一招，他用宗教来搞我们，我们被他搞得什么样？叫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八个字是说到底了。你看我们的聚会，什么聚会最受欢迎啊？ BBQ 啊，只要有的吃，那一天是人山人海。那今天呢，没得吃，就这么小猫40只，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是有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的事实，没有改变过。我们都是这样的，只要在属肉体的这个原则底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一堂课是很严肃的一件问题。那我上礼拜天，不是应该说这个过去的主日，我讲耶稣进耶路撒冷，对吧？骑着一个驴驹，然后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清洁圣殿，对吧？记得吗？那耶稣说什么？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他把做两件很可怕的事，就是把买卖牛羊鸽子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对不对？那这两件事我也解释了那个背景。我说这件事，这两件事叫做双赢，双赢听得懂吗？ win-win， 大家都赢。为什么叫双赢呢？我也解释了怎么样叫双赢呢？因为你们祭司给我们养牛羊，我们到时候买，问题就解决了，又方便，对吧？不需要我老远带个牛带个羊来。第二，在这里我身上都是羊钱，现在到这里来换成圣殿的钱， 你们收一点手续费，我也很高兴，大家方便，大家省事，对吧？那他们想不，这些人求方便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有宗教的生活，但是却不愿意出代价，对吧？听得懂吗？所以大家都走一个捷径，只要我们把宗教的礼节传统都按照圣经所说的办到了，皆大欢喜，至于那个细节无所谓，对不对？只要能够大家都高兴就好了，那我们高兴就可以了吗？上帝高不高兴，那真是谁也看不见他了，随便吧。到了新约，我是说到了这个启示录。现在我刚刚讲的故事是发生在耶稣的时代。到了启示录，你也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老底家的教会自我感觉好不好？非常的好。他们说我们发了财，什么也不缺，感谢耶稣，他对我们怎么样，有诸般的恩典，对吧？读过这个信没有？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那耶稣对这个教会说了什么？他说你们是，他们说我们是富足，什么都不缺，但是耶稣说你们是贫穷，赤身露体，可怜，对吧？瞎眼。所以他们的自我感觉跟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一个是讲到天，另外一个是讲到什么？地，是天差地远。好了，这是一件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属灵光景是这么的糟糕，他们以为很好。而且耶稣对这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在敲门，凡听见我敲门的，打开那个门，我就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一同坐席。有没有这句话啊？那请问他在哪里敲门呢？在门外。那他们聚会在门内了，按照耶稣的应许，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耶稣应该在哪里啊？在门内，对不对？他们聚了那么久会，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啊？啊？都假设耶稣在哪里？在里面，在我们中间，因为耶稣的应许嘛。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在，我在门外，而且敲门，而且大家都听不见，只有一少数的人听见，听见的人就会有一个反应，会把门打开，我要进他里面。是他是指那个人，不是进到这个这一大堆人里面，他只是去那个个人开门的那些人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嘛。看出来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末世的光景啊，就是叫做老底家。发不发？发发票，抹捞捞，抹捞捞就是很多很多。但是耶稣不在，没有人知道，看到没有？耶稣不在，没有人知道。就跟今天我们讲这个，他们在山下拜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在不在？不在，在山上。他们以为呢，在山下。但是神在不在无所谓，我的良心怎么样？平安了，我的良心平安了。因为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讲很具体的事发生在教会，因为我一讲出来一定是彭东平又在那边骂人了，对号入座。 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方便于大家 win-win 都很方便，不愿意出代价。古时候是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就是怜悯我这件事情是要世世代代这个仗要打下去的，我们一定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鉴察我们，我们是不是掉在传统，掉在仪式，掉在外表的东西上，而里面的实质不见了。好，那到了新约啊，到了新约，这个哥罗西书我们刚刚读的，我们请打开来看。我们刚刚读的是第三章，讲到拜偶像，现在我要回到第二章。保罗教这个金牛教叫什么教哈？它有一个词，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开始，第二章二十节，我们要念到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哈。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矩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段话保罗在说什么？也就是在保罗的时代，教会福音借着他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外邦去了，对吧？然后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籍的基督徒就觉得你们这些外邦人今天信了耶稣了，不错，信耶稣很好，但是不够好，还必须加上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犹太人从旧约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东西，比如说割礼啊，守安息日啊，一大堆的这些的我们犹太人从祖宗就传下来的这些规规条条啊，什么可以吃了，什么不可以吃了，什么可以拿了，什么不可以拿了，一大堆的，什么可以摸，什么东西不可以摸，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下面这句话是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用私意崇拜。如果你去翻英文的圣经，它的翻译就叫做 self-made religion， 也有的版本翻译成 man-made religion， 也就是说人造的宗教。人造的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就是有一个经典，有一个传统，有一个教堂，有一个不管是牧师也好，祭司也好，反正每一个教都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嘛，对吧？那一套东西如果都齐全了，有一个完美的漂亮的教堂，有一个很好的音乐，有一个很好的仪式，这些东西摆在那里，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在敬拜神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宗教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而这些东西呢，就在无形之中就把我们全部的良心就怎么样麻木掉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是侍奉神了，但是实际上保罗教这个东西叫做 man-made religion， 或者 self-made 自己发明的宗教，自己发明的宗教。那么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因为做了这件事，他们在人面前也好，在神面前叫做自高自大。哦，然后这第十八节的话，啊，这十八节有这个的，啊，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居你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是一个特色。下一句话第十九节，不持定元首，也就是说，你不是以基督的旨意为旨意，而是以什么为旨意呢？在这一群人当中，以人的意思为旨意的，对吧？也就是说，耶稣没有讲过的东西，你把它做了，你把它说了。我上次举了两个例子，你们记得吗？上个月还是前个月？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对吧？这是一个运动，还有一个呢，向圣灵祷告，就是那个江秀琴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从人来看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传福音到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对啊？向圣灵祷告有什么不对啊？只有一个不对，什么不对？耶稣没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是人自己想象的。但是请你注意啊，我上个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这两件事情在基督教里头叫做异端，这不是异端。异端必须定义在神格的里头，圣父圣子里头，你把它搞砸了，否认耶稣的神性，或者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或者否认耶稣的救恩等等等等，那个叫做异端。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两个问题是叫做，这不叫异端。你不要传话的时候告诉人家说彭东明说江秀琴是异端，这句话你千万不要给我这样传，要害死多少人。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近前的。你知道我从小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就知道江秀琴长大的背景，就是台湾的那个西安堂，他当初的师父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叫姓荣，荣耀的荣，他是加拿大人，大家都称他为荣教士。他们西安堂的聚会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钟头主日崇拜啊，第一个钟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坐得满满的人，大家都在那默祷，一个钟头连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有夸张的说法，就是没有声音。因为什么？等候圣灵，要让你的思想怎么样空白，等候圣灵。一个钟头满了，马上就像爆发性一样，唱灵歌的也有，方言的也有，大叫大喊大叫的都出来了。这就是西安堂的聚会。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后来就带到，随着江秀琴就带到美国来了。他本来在加州的时候就叫自己叫做西安教会，但是后来又看到美国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叫做，不是，他们绝对不承认自己是灵恩派。叫做先锋 Pioneer 先锋教会，你现在上网去找先锋教会就是他们。那他们更厉害了，所以他一看这些在美国的先锋教会是更令他兴奋，所以他就把他的教会从西安堂就 upgrade 到先锋教会去了。所以但是他们的教导 90%，我可以这样讲，98%都是对的。你上网听他的道，听他讲义，你看他的讲义都是对的。可是面教只需要什么？一点点， 就可以叫全团发起来，就可以叫全团发起来。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听他的东西没有错，是，你绝对听不出他错来。但是等到他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因为他讲了98%都是对的，所以你就把那个2%呢，也就吞下去了，接受了。但是那2%就要让你整个的路走错。这是我在台湾就看到了，到美国也看得更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man-made religion， 自己发明的宗教，这就是今天的难处。这里都是很正确的，听起来都不会错的，但是它只需要错什么一点，听懂了没有？今天我讲的东西，这个金牛教的厉害就是它什么都是对的，只差一点，什么都是对的，但是它差一点。我不知道我还能说到多少。这些人进不进钱？非常进钱。这些人你如果说是不是好基督徒，照人看绝对是好基督徒，而且比你比我都怎么样，更有爱心，聚会更摆上，你从人来看是无懈可击。你从你我请你们今天回家以后就把这第二章好好读一读。什么叫做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哭带己身？这个问题从古到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就会被亚麻利人所胜，而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玩、怎么走错了？知不知道？我知道。那个我刚刚讲那个教会，就是启示录的那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完全不知道的，听懂吗？他们认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大不大？大，他们绝对有感，绝对感恩的。但是，问题大了，不承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话说回来，说到这群在西乃山下的神的选民，他们经历过神迹没有？当然，神迹奇事天天随着他们，对不对？可是怎么这么天天经历神奇之神这样祝福他们的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你就会发现，说到底就是没有持定什么元首。这从亚伦一直到这些人，他们没有持定神说的话，而在神所说的话之外去加上什么东西呢？人的意思，听得懂吗？我们在那里等不住，因为40天看不到摩西了，我们应该做一点事情，因为如果不做一点事情的话，我们心里面怎么样？不安嘛，我们心里面不安，所以人就做了一些事情， 来表示我是圣灵充满的，来表示我是得救的。好像神的话不够，我必须要有一点感觉，感觉没有感觉的时候就害怕了，懂吗？今天很多的宗教是活在感觉里面的，而不是活在神话语里面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大的难处。你想想看，你如果来聚会，我给你一按手，你就说方言，来劲不来劲？当然来劲。你如果有病，我给你一按手一祷告，你的病就好，来劲不来劲？来劲。所以灵恩派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你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个很好像很超然的感觉，对不对？你看看今天我说了方言嘞，那就代表什么？圣灵充满嘞。那我本来是属肉体的，今天圣灵充满了，所以我就变成什么？属灵的嘞。所以什么样属灵的？我只要来这个聚会，你们牧师或者什么传道人给我这么来两下，现在挥啊、倒啊、滚啊、叫啊，就来劲了。这都是活在什么里面？肉体里面嘛。诗歌就要大的 band 在那里敲啊、打啊、滚啊，这就来劲了嘛，对不对？所以都是活在魂的感觉里头的。这个今天在基督教非常什么盛行啊，因为这个东西来劲啊，让人马上就觉得跟上帝怎么样，很近了，很近了。可是真的上帝跟你很近吗？哎呀，自己骗。人多不多？人山人海。来劲。假设我们每个礼拜四都给你们干这种事，我们教会做不下了，真的，我们教会绝对做不下。你以为我不会干吗？我也很想干。我有没有这能力？我只是不干而已。但是那个是为着我自己的扬名，为着我自己的帝国，我这么干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因为你必须规规矩矩的怎么样，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点都不 exciting， 但是是真理。原谅我稍微夸口一点哈，我从我出来传道到今天，我能够这样说，我讲圣经是规规矩矩讲，我绝对不会超过圣经的范围，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讲，而且我不怕人笑我、骂我、批评我，我都不怕的。误会我，这个教会多得很，但是只要神留我在这里，我就是规规矩矩的把神的话是什么就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一个传道的基本态度。那天这个问题在摩西的时代，这个问题神后来怎么解决，你会发现很残忍的。从人来看，你如果看32章出埃及记，32章我们要念的是25节开始。32章出埃及记，对， 32，就是亚伦造了这个牛犊以后，神说我不跟你们走了，对不对？摩西也把那两块法板给砸了，摩西发了大脾气。啊，我们读32:25-29，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话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他们。你看这段话厉不厉害啊？太可怕了吧，太可怕了，怎么会这么可怕呢？那你看新约耶稣的话也是一样的可怕，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动刀兵那段话，你们一来我是吃太平。第10吧，第10:34，我们要念到39哈。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了，这段话也是很厉害的吧？他居然说到人的仇敌是谁？自己家里的人。这句话怎么懂？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刚刚我们在摩西的那段历史不也是这样的吗？拔出刀来把你自己家的兄弟怎么样，你们都给干掉，对不对？干掉干什么？就是他们拜了什么偶像嘛，对吧？拜了金牛嘛。当然今天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也跟旧约的人一样拔出刀来把弟兄姊妹统统干掉，把自己爸爸妈妈也干掉，当然不是这样，否则的话天下大乱。可是这段话到底讲什么？那你就会发现那句话，在你去看，摩西对他们说：凡属于什么的站到这边来，有没有？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那换言之，12支派过来几个？一个支派，其他11都不来，对吧？都不来。那也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分成什么两批了嘛，看到没有？自然而然，凡站在耶和华这边的都到我这里来，就是摩西、耶和华与这些跑过来的人，就是利未的子孙，对吧？那其他11支派都不动。然后摩西说：“拔出刀来杀。”什么意思？那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赐太平，我来不是，我来是动刀兵。动刀兵是中文的翻译，你去看英文的原文的翻译，它是翻译成插把刀，插把刀。 那么这个是犹太人的表达两个立场的表达方法，就是说，就是现在犹太人在这里，有摩西要表达两个立场，哪两个立场？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到我这边来，对吧？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同你不同意拜金牛的，怎么样？站这边，你同意站拜金牛的，你就站在那一边，这是两个立场，对不对？这叫插把刀。犹太人在他们要在两个立场中间，就是用中国话来说，划清界限，对吧？就是插一把刀，这是犹太人的表达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呢？他这边说，你看主耶稣说什么，35节，叫人与父亲生疏。这个中文的圣经生疏，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翻译的时候呢，是 set apart， 就是分开， set apart 就是这个英文的翻译。生疏，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叫做生疏哈，就是儿子跟父亲 set apart， 女儿与母亲 set apart， 媳妇与婆婆 set apart。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就是说，这里为着这个立场，叫做六亲怎么样？不认，你只认什么？神的与不属神的。那也就是中国古老的话有一句话叫做“大义呢，就灭亲了”。好，那他下面就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你爱自己父母，爱过于爱主。你因为爱父母，你就不愿意站在什么耶稣这一边，对不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很爱主，一结了婚，老婆至上，老公至上，你也不聚会了。后来还有结了婚可能还爱主，儿子一来了那不得了，小祖宗来了，聚会呢
不来了，
对不对？这种事情多不多？多得很。哎呀，这个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怎么礼拜天不来聚会啊？哎呦，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不聚会了啊。也就是说，我为了考试，上帝的聚会，耶稣说不可停止聚会，你就跟耶稣说什么？请假，对吧？耶稣说不可停止聚会，你说请假，因为明天要考试，对吧？我们永远都有合情合理的什么理由。我们有一个网上的圣经学校，叫基督学坊，我天天收我们学生这种合情合理的理由。你看完之后啼笑皆非，啼笑皆非。在这里你会发现，摩西也好，耶稣也好，当我们来到对付亚玛利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立场，切把刀，要不要弄清楚？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属神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分得清清楚楚。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向你的肉体怎么样投降？那我们上次讲亚玛利人，我就带你们去读了罗马书第八章。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呢，就是死，对吧？体贴肉体的人，就与神为仇敌。你不能遵行他的旨意，不能，你根本没办法。所以这个选择题是很现实的， 他马上就有结果的。你只要体贴圣灵，你就有一个结果；你只要体贴肉体，就另外有一个结果，是马上兑现的。而我们常常是体贴肉体，包括我在内，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仗就世世代代没完没了的打了。这把刀你一定要插得很清楚的，你绝对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插一把刀，就是动刀兵的原准确的翻译，就是插一把刀，要把属，就像摩西所说的，凡是属耶和华的怎么样，在刀的这边；凡是不属于耶和华的，在刀的什么那一边。那么今天这把刀是什么呢？考一考大家，这个刀是什么？是不是你真的到厨房里拿把刀，嘎当就来呢？当然不是。”这把刀古时候是他们插在身上的一把刀，走遍银子是杀人，那是旧约的一个象征。但是新约的时候，神并没有叫我们杀我们的弟兄，对不对？那他这把刀在哪里呢？就是他的十字架。十字架你看看是不是一把刀，你看看这个东西吗？就是一把刀嘛，插在那里嘛。他的十字架一插下去，强盗就有两种了，左边一种强盗，右边一种强盗，看到没有？都是强盗，但是有一个强盗呢。耶稣说：“今夜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强盗，完蛋了，永远灭亡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把刀、这个十字架是绝对插在那里，向这个世界宣告。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我而论。”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就世界而论，我保罗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保罗与世界中间，保罗插了什么？十字架，那把刀。这把刀就把保罗跟这个世界怎么样分开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信了主，我们跟世界怎么样拥抱着，对吧？我们信了主，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通通可以把你拥抱，你跟他们怎么样分不掉。所以那些人都可以成为你体贴肉体的最佳理由，而且说的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哪有人可以不爱妈妈、爸爸妈妈的？哪有人可以不爱自己儿女的？当然都是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这样爱下去，不是为着主的话，你要出大问题。你没有真正站在主的这一边，将来这些全都成为你的网络，跑都跑不掉。跟从基督是绝对的，这句话很厉害，但是这个代价是高的。所以我想我把旧约这个这段历史跟我们新约的真理的教训摆在一起。这里并没有叫我们不爱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没有的。现在只是说在权衡之下，孰重孰轻。我常常讲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最容易就是那个媳妇跟婆婆，那分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吧？是那个大概最容易，但是其他的呢就分不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辈子要学这个仗是打定的，你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胜过肉体，你一定要付代价。